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晨祷要来看新的一卷书，就是提多书。OK， 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都是保罗晚年写给个人的书信，就是写给提摩太啊，跟提多的书信。所以这三封书信的内容都是很相似的，他们的风格啊、用词啊和历史背景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讲到关于对于教会的次序啊和牧养教会啊，都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教导在里面，所以这三本书就被称为教牧书信，就是写给教会的啊牧者啊领袖的。所以提多书，看名字我们就知道，就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年轻的同工提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短短只有三章经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关提多的记载。因为提多基本上不是有很多的记载，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是有一些的记载的。就像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就记载到，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我给保罗是曾经跟使徒啊，这个提多曾经跟使徒保罗一起同工，一起去传福音，而且这里有记载说他是希利尼人，其实就是现在的希腊人。然后呢，保罗其实是最早信耶稣的外邦人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他就已经成为了保罗的得力的同工。所以提多书不但会提到很多怎样牧养教会啊，对教会领袖的要求啊，其实也有对所有基督徒十分具体的教导，就是包括了里面有很多的基督教知识和生活需要的一切的讲解。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来读这卷书，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好的一起来研读这卷书，短短的一封书信。在提多书的今天我们看的第一章，就让我们深刻的了解到属灵领袖的品质和使命。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他的自我介绍，也带出他自己的使命。在这封信，其实是提多书，是说写给提多的，但是也是写给在哥里底岛上的信徒们，因为当时这个提多是留在这个岛上，保罗要他继续未完成的工作，还没有办好的事情，而且在要他在那里设立一些 长老，好让当地的教会有这些长老来带领。所以从一到四节，在书信的开头，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他强调自己的身份。第一节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因为这封书信，刚才我们讲了，他谈论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如何治理教会啊，和要设立这个教会长老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他就用神的仆人和基督的使徒这个名衔来带出他是由神拣选的这个仆人跟使徒，所以他就要以带着神的权柄来说话。所以接着我们就看第二、第三节，他就解释说明他是如何领受神的托付，然后如何尽使徒的使命。第一节的后面讲，第一节的后半部跟第二、第三节， 保罗自己将介绍自己，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接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托付交托了我。所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保罗说他是受了神托付的使命，就是要去传扬主的福音，然后在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是要让神所拣选的子民得到从神而来的信心，然后在真理的知识里面继续的成长，然后在成长当中就看见他们有永生的盼望。然后保罗在第四节也告诉了我们，他这里就写出了他写信是给提多的，并且他称提多为他的真儿子。我们从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看到保罗会称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就像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他说到提摩太是因信了主而做了他的真儿子。所以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把所带领的同工年轻的一代的，甚至是他带领年轻的信主的信徒，他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女。所以保罗无论是对同工或者是信徒，其实都存有一份为父的心肠。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介绍自己，带出他的使命，也带出他有为父的心肠。我们也知道我们读圣经一直看到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他的使徒的这个生命，也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从这四节经文，保罗看自己为神的仆人，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心态吗？就像刚才郑强有分享，而他来六零七久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像来做工这样。哎，所以今天他看见这张经文，他就会思想回，哦，其实我是要来607来亲近神，虽然在服事当中我也可以亲近神。所以今天保罗看自己为仆人，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保罗他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我们只是读了然后就 OK， 保罗是保罗，我是我吗？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使命就是努力的向人传福音，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来临的星期六元宵节祝福社区的行动，你有参加吗？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知道传福音是自己去传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胆怯，但是现在我们看了，哎，保罗有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智，而且这个来临的星期六是我们整个教会出动的，我们更不应该错过，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保罗有为父的心肠，把年轻一代的同工啊、信徒啊，他们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女。今天我们对比我们年轻的，甚至是我们的主员，我们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吗？或者是刚刚啊，就像我刚刚做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是都不懂什么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因为当时我自己也还没有身为父亲，我就是尽力去带领小组，尽力的跟小组员有沟通，但是现在我回想其实只是在讲话而已，然后就是没有帮助到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直到我真的做了父亲，然后开始有了为父的心肠之后，我就会明白其实组员就是我们的属灵孩子，我们应该也有像保罗这样的心态去做一个为父的来对待你的主人。就算现在你是预备小组长，因为今天我们教会每一个都要成为组长，我们每一个都要起来预备自己，所以我们先预备自己，要看自己为神的仆人， 看自己是神的使徒，然后要有一份为父为母的心肠，去看待我们身边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今天刚刚在主日，我们就看到 Pastor Stella 他分享新年新眼光，让我们都有新的眼光，看自己为神的仆人，看自己为主的使者，然后效法保罗，真的是忠心的去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并且在领人归主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继续的在真理中去建立他们，让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其实我现在看下去，在线上的我不懂，我看现场的，如果不是有人秉着主的大使命来向我们传福音，我看这里蛮多人应该还是没有今生的平安，也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也有能够效法保罗，但是也要有保罗这个心智心态和他对使命的这个执着。第二点，就让我们看到敬虔领袖的品质，从第五到第九节。第五节，保罗就跟提多说，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里清楚地讲，当时保罗是跟提多一起在这个岛上服侍，甚至可能是建立教会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保罗就离开了，所以现在他写这封信就是要提多继续当时保罗还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办好，把这些事情都有规矩的好好的按次序的去办，并且要他在每个城市设立长老。因为这个格利底是一个岛，就像新加坡是一个岛，可能当中就有很多地方有教会，所以当时保罗就说你要在每一间教会去设立长老。所以提多受了这个托付，其实很简单，就是保罗要他接着设立这些敬虔的长老领袖们来带领当地的教会，因为当时可能也是初代的教会，所以不是有很多人可以起来做长老，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列出了什么人才可以做教会的领袖，什么人可以做教会的长老。保罗这里清楚地列出要成为长老的品质。在第六节我们看到，就是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第六节讲到，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保罗在这里是说，要做长老，这些人都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保罗会这样的指出交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男人多妻是很普遍的，可能有不止一个妻子，所以保罗就特别强调，长老如果要设立这个人为长老，应该他只有一位妻子的，他是不能有妻，就是不能有那这些妾的，就是不可以老婆之外还有一些的妻妾。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这些长老就必须要保持婚姻方面的纯洁，然后要单单爱他的原配的妻子。除了要有合神心意的婚姻之外，保罗也指出，长老也要带领他的儿女信主，要管教他的儿女，使他们的行为检点，就是没有人可以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是不要让人有理由有把柄指责，哎，你的孩子为什么是不守规矩的。因为我们知道从儿女的一些表现来看，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位父母是如何的去培育和教导他的孩子。所以敬虔的 要做敬虔的领袖，首先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必须是一个好丈夫和一位好父亲，然后第二就是要有无可指责的品格，从第七到第八节。我看了无可指责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讲没有任何的把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不自觉的会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没有人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要成为这个带领的领袖，带领的长，带领教会的长老，他们的生命不可以有把柄让人抓住，以致背后可能就会背后还是人前都会让人来控制他，或者攻击他，或者攻击教会。所以我刚刚讲了，并不是说长老的候选人必须毫无缺点或从来没有犯过罪，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这里指的就是不要活在有把柄里面被别人抓住，以致会可以去控告你。因为这里讲到基督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就是因为长老就像是监督，也是神的管家，就是说要照料神国的事物，所以他们的品格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在无可指责里面，保罗就列出了十一样的品格。第一就是不任性，在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好的品格。第一，不任性。不任性很简单我们都应该知道，就是不可以凭自己的意识去行事。任性的人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会陷入到固执骄傲里面。特别是如果你要做带领的，其实我们很容易会在你居高位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诱惑来到你面前。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任性的话，就很容易会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被撒旦引诱而滥用了权力。所以领袖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首先要谦卑下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就不会任性，而是依靠神。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暴躁。我们都知道暴躁的人是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被激怒的。所以特别是来做带领的，如果你是小组长，今天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些不是这样容易相处的人，或者甚至有一些过分要求的人。这种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暴躁的人，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就会产生争执，产生争吵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暴躁，就是无论遇到任何的状况，遇到任何不可爱的人，我们都必须保持心平气和，面带笑容，然后就是跟人有一个美好的相处，以致我们在人前有美好的见证。第三呢，就是不可以因酒滋事，就是不可以因喝酒喝醉酒而发生这些跟人有发生事情，发生争吵，甚至发生打架。因为我们很常看到醉酒之后就发生很多的事故。所以这里讲要成为领袖的，千万不可以过度饮酒。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不管是领袖，只要你过度饮酒，你就会陷入到危险当中。因为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酒能夺去人的心，就是让我们失去了理智，而且能够把人，酒能够把人变成像畜生这样，完全失去了理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话语，就是虽然人不是猴子进化而来的，但是很常喝多了酒，人就变成了猴子。 几杯酒之后人就变成了猴子，就是像猴子这样没有理性，做什么任意而行。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因酒滋事。然后呢，不打人，这里不打人我们一看字眼就知道，哎，不是啊，就是动手打人啊。所以这里我要讲的是，这个不打人不只是指真的动手去打人，也是指不要，因为这里讲的是跟这些要做领袖的人讲的，不打人就是要教导这些啊，不是要教导，要选这些不会仗势欺人的领袖。因为你仗势欺人其实是无辜，就是无意当中你也是在欺压人，在打压人。所以领袖和组长，我们应该从主耶稣的身上学习领导，主耶稣如何谦卑温柔的来领导他的门徒，我们今天也要效法他。所以千万不要仗势欺人，不要强迫别人去跟从自己，只有真正谦卑服侍人的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并且才能真正的帮助人的成长。我感谢主，在教会就因为有牧者有同工真的是用心的来帮助我，而没有去强迫我这个那个，以致我就能够在这种温和没有受打压的情况下生命成长得帮助，以致今天我也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再接下来就是不贪无义之财，这个字面，从字面来看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圣经上也有告诉我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领袖绝对不可以贪无这些无义之财。因为当我们假如是一个贪财的人，很常就会陷入到利用你的高位来滥用你的高位，以致来滥来这个贪钱恋钱，就是收取为自己收取利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其实都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不可以，不但不可以滥用职权去谋取自己的益处，而且我们也不可以去浪费教会的一些财物，不可以去浪费教会啊，就是所谓的让我们使用的东西，我们更加要好好珍惜，因为到时我们随时要向教会交账，随时要向我们的主耶稣交账。接下来呢，就是要乐意接待远人，所以用现代的话就是长老必须是要热情好客，而且是可以慷慨的去服侍人接待人的，所以这也是做领袖们需要有的美好品格。因为在初期教会，其实出外旅行的人要找住宿的地方真的不容易的，所以就需要有人来接待和提供这些饭食。所以那些出外传道人更要得到教会这些领袖的来接待。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就是好善，好善就是喜欢做好事，所以喜欢做好事的人就是首先要有爱心，然后就才能够喜欢去帮助人。庄重呢，就是要庄敬，就是要自重，意思就是我们言谈行止要严谨，要有分寸。所以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但是很常不小心可能就会陷入到轻浮当中。然后呢，公平，字面上所说的就是长老必须用公平的态度来接待人，接待人事物。所以特别是做领袖的千万不可以偏心，不可以大小眼，而是要秉公行事，以致才能有美好的见证。然后圣洁，圣洁就是我们要追求属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在神的光里面，不是在黑暗中过败坏的生活。就像利未记也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特别是我们假如是领袖的，做组长的，或者预备要做组长的，更加要圣洁， 这样你才能够带领人，带领你所带领的人一起来追求圣洁。最后就是致辞，致辞就是节制。其实节制是最难的，因为人很常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很常管不好的就是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6节的教导：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依靠圣灵，顺着圣灵，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特别是如果我们是领袖的，更要操练自制和节制的能力。所以现在讲了这样多这些品格，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还有哪一些是不够的吗？有哪一些是，哎，在人面前看来是没有把柄的，但是在人后却是一再任性的，一再不能自制的？我们思想，然后求神帮助。今天神指出这些品质，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这些美好品质，帮助我们如何靠圣灵得胜突破。然后敬虔领袖的品质，第三点就是在第9节，要坚守真理的责任。第9节告诉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三个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三点。这三点就是要坚守，然后劝化和驳倒。这里教就是教啊，提多要去选长老的时候，要去安立长老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这个生命是坚守从神而来的真理。然后自己先要有纯正的信仰，再用这个信仰去劝化人，劝化就是去教导人，然后用纯正的道去驳倒那些传假道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长老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持守基督的教义，除了按着所领受的教导坚守正道之外，我们还要能够以真理来劝说，来帮助人归正，来相信主耶稣，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能够去驳倒那些反驳真理的人，然后用纯正的教训将这些反驳的人把他们吸引过来。其实这不只是牧者必须履行的责任，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坚守真理这个责任的教导，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提醒。因为这个现今的社会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声音，充满了各种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扎根在正确的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辨别是非对错，我们才能够坚守真理。而且在坚守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引导、去影响其他还在黑暗、还没有真理的人走上正道。所以今天我在敬虔领袖的品质里面，这一份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份清单，就是要做好丈夫、好父亲，要有无可指责的品格，以及要坚守真理的责任。这些我们看见，虽然是为了要选这些长老领袖来设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属灵的蓝图、属灵的指引，就是鼓励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这样的品质，以致我们能够在世界里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成为能够去把福音传扬出去的人，并且能够彰显美好的品格。然后最后一段，我们就看到要严厉的责备教师，从第10到第16节。前面我们就看到了提多除了要把保罗还没有办好的事情去办理妥当之外，而且还要在各城设立适当的人做长老。接着现在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保罗要他 严厉的责备假教师。在这里，保罗就吩咐提多，对那些传假消息的、传异教的假教师啊，要不客气的去堵住这些人的口。就说经文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要堵住这些人的口，然后第十三节说要严厉的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为了贪图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而且这些教导就破坏了信徒的家庭。保罗也在十二节引用了当地的先知的话去形容这些人，就是他们是常常说谎的，他们像恶兽，又馋又懒。所以这里就说明这个岛上存在的许多的人存在这些品性上的问题，连当地的先知都自己这样讲当地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些人，十六节讲他们虽然称自己是认识神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方面却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就是悖逆神的。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其实迟早会被神管教，甚至陷入到神的审判里面。今天我们知道保罗现在引述了当地先知的话语，我看他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羞辱这个岛上的人，不是说你们都是说谎的人，你们都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好吃懒惰的，他是要点醒那些假教师，从他们的盲点错误当中把他们挽回过来，以致他要严厉的责备纠正他们，好叫他们在真道上被建立纯全无瑕。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责备虽然会让人不舒服，责备会让人感觉哇，我做错了，你看不起我，但是今天我们要更要明白，从这里我们看出保罗所指出的要去责备他们，是其实要在他们灵性的缺点里面帮助他们去突破，去改变。保罗鼓励提多要严厉地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这是新译本讲的。所以严厉责备这些人是要让他们在信仰上健全，就是让他们在基督里得到更新，得到被建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保罗指示这些只是提多去责备，这个命令其实不是要去惩罚，不是要去审判，而是以爱心去纠正他们。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当我们被我们的上位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爱心的纠正，甚至有些严厉的话语的时候，不要觉得被冒犯，不要觉得被惩罚，而是要以感恩的心说感谢主有人纠正我。如果我们看见有行差大错的人，我们一再的帮助他，他还是不听的话，我们也可以叫用比较严厉的话去提醒他们，我们以爱心去提醒他们。我相信这些人迟早会感受到我们是在劝诫他们，而不是在定罪他们。我自己在这个福音戒毒所就经历过，因为以前我刚刚去的时候，常常晚上就一群人偷偷跑去一些地方啊，吸烟啊，甚至有时有毒品就吸毒品。但是常常被捉的时候，我就会恨这些捉我的人，觉得我们都是过来人，你不了解。但是当我生命提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如果不捉我们，他们不但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更是陷我们于错误当中，不能反转。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接受人的责备，我们也要勇敢起来去指正别人的错误，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其实很多歪理已经陷入到 人的心理里面，甚至基督徒里面，我就看到了这些同性恋的问题，而且同性恋还有很多的这些商家啊，加入他们，推广他们，就是帮助他们推广这些同性恋的运动，而且让人认为啊，这就是潮流咯，现在就是这样啊，不喜欢异性就是喜欢同性啊，其实这都是恶者来毁坏人类的手段，不单会引起疾病，还会破坏刚才所讲的破坏家庭，破坏健康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要需要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拿起权柄，去严厉的去纠正错误价值观的人，帮助他们回转，不然我们的后代就会被这个扭曲的世代吞去了。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的教会其实跟哥林底的教会是一样的，常常都会有一些基督徒与神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就要求更多敬虔的领袖一起来将事情归正，一起来确保教导是正确的，让教会成为更有影响力的教会，让基督徒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而且要记住，这项任务不是牧师或者是领袖们的事，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属灵领袖的品质和使命，让我们也反省自己的生命，也成为那个能够起来成做属灵领袖的这个生命。好，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想当我们在读提多书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是写给一位牧者，而且这位牧者他不只是一般的牧者，他是一个牧者当中的领袖，因为他可以到各教会去安立长老，所以应该说提多是有一定的一个分量，但是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众多弟兄姐妹来说，这个跟我有关吗？这个不是写给牧师的吗？不是的，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就是特别是当时在整个福音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越在一个大的教会，当然就越有，比如说香港六一200多个同工，单单教师团队就已经有很多，那当然就是要等到你有机会去做领袖中的领袖，那个就不容易了，因为你是在一个大的环境。可是当你被拆出去做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很不一样啊，你拆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你就是去到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完全都要去亲力亲为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特别是当提多他被保罗提醒，或者说安排也好，拆派也好，到所谓的这个不同的翻译本，这里所说的刚才说的格里底，但是有一些翻译本是叫克里特。OK， 无论格里底或者克里特 Crete， 那这个地方，那它是一个岛。当我们听到一个岛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岛，其实如果你了解一下这个岛，我查考了一下，这个岛是新加坡的11倍那么的大，所以你不会说新加坡就是一个岛，新加坡你知道是一个国，那它是比新加坡还大11倍的一个地方。那它在地中海的中央，也不叫很中央，它比较偏北，因为地中海的，在以色列这个特拉维夫的前方嘛，都是地中海嘛。那地中海的对岸就是来到欧洲的这个，希腊，那希腊的南部，就有这个岛叫格里特或者格里底，当然今天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旅游点。可是对当年来说，这个岛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信徒呢？其实很早以前，因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有很多人来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而在过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当中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包括有从克里特来的。所以应该说当年犹太人分布在很多地方，可是当年在被圣灵充满领受了福音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福音就开始在传了。那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特别提多也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很显然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说他是针对领袖嘛。那到底谁是领袖？ 其实我们明白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领袖，因为神所创造的人赋予了他的形象样式，要我们看守管理治理，所以你能够管理，你能够治理，你就是领袖。而且特别你作为基督徒，基督徒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如果你说我是属基督的，我是被基督所拯救的，我就领受了从基督来的一个托付跟使命。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建立门徒，要去为人施洗。所以是说，不是只是给牧者，不是只是给小组长，包括给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你里头都赋予了一个要起来做领袖的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这个背景来看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哎，提多书其实正在对我们无论是你特别是做小组长啦，当然是更加针对，如果不是的话，你也是未来，你是将来的一个生命的领袖。所以你的生命首先就是说，你不只是要有榜样，而且你要成为能够去教导别人影响别人的人。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好，那因为提督书今天是第一章 OK 也没有太多时间，我先讲到这里明天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提督书更多有关相关的真理的提醒。